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当我们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降临的好消息，它是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那我们生活中怎么能可以活出福音的这个意义来，使得我们真的可以充分的享受充分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丰盛。那我们讲要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当我们讲到我们生活的时候，首先一样事情肯定是联系到想到的是物质世界啊，这种物质财富，然后每天要吃要穿，衣食住行，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开始我们涉及的一个是我们怎么来看财富，怎么来看金钱这个事情，显然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在世上的人，我这里把它分成两个很主要的看法，当然这完全不能代表所有的财富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但是大的来讲有两方面我把它叫做左和右，这也不是绝对的，像左派这样想右派这样想，是为了分的方便。那么这个世界上，或者人们觉得这个金钱是很重要他一个人有钱有财富，表明他特别有价值有身份，他也感到很安全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可以掌控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甚至有基督徒也觉得有钱就是这个人特别是受到神的祝福有钱人是有福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说钱财其实是一个祸根，我们去追求钱财的人，在就是很多的经验说最后都是空虚所以一个人他追求物质的享受，最后他的灵魂他的心灵变得干枯所以有钱的人都是有祸的我们应该尽量的去过得比较贫穷的生活，可能比灵里面会比较好一点。可是当我们讲福音，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说福音中心就是它既不左也不右，没错，它肯定的说财富这个东西物质是神创造的，所以它本质本来是好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供应其实是从神来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人们其实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其实代替了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了问题啊！那世界上其他各样的方法，不管你走左和右，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性的罪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当我们信福音，与神恢复了关系，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些钱财不只是让我们享用，是神交给我们来管理的。从此我们作为一个管家，如果把这个钱财来个投到与神永恒的事业有关的事情上，像耶稣讲的那样，那就是与神的拯救人类的这个旨意有关系。我把钱财更多的用在这些帮助其他人去认识神，帮助其他人去得生命去信耶稣那些人是真正有福的。所以这个中心，当我们讲福音中心，其中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们既肯定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对的，但是福音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抗行现在所有的文化，是颠覆现在所有的文化。然后又讲到说，我们生活里面每天都要做判断，说我要做这个呢还是做那个呢，这是对呢还是错呢，这是好呢还是不好，所以你要生活显然要做很多这样的判断。这就是通常我们说道德观，什么东西确定叫对呢，什么东西要确定不对呢那也有这个世界上也有两种的看法，一种是说两种都是认为道德是有一定相对性，是我们人要定出来，那怎么定呢右的这边说如果有一个群体他特别发达，他 他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面竞争他特别先进，那么他们所定的那个道德标准就应该是全球的标准，就应该是共有的一个道德标准，大家都要遵循这个，因为在这个生存竞争里面他们领先。所以只要你遵循这些道德标准，那你做的事情就好，就叫对，违反这些道德标准当然叫不对。那另外一群人呢说 No 你各个群体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有自己定，你反正你定自己的，你跟人家的不没有发生根本的冲突就好了，每个人只要按照自己所定的你那一群体活得好好，那就叫好。那当我们说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其实有神确定的那些道德标准才是真正我们应该遵循的，神在当初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当初创造在我们犯罪以前我们会自动的信任神按他的心意去做，可是当人犯了罪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自己定各样的道德即使甚至我想遵循神的道德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我已经不信任神。只有解决了罪的问题，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让我们重新信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以致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我们被从这个罪的捆绑中释放了，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渐渐的能够行出善。所以我们先被神接纳，背负耶稣基督的义，然后我们才可以行出义来，这也是颠覆所有的这个道德的观念。可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我们还要有些东西能够激励我们去做对的东西，让我们少做不对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有一样东西叫荣辱观，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荣耀的你就拼命想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羞辱的你就不想做，好像我们生来就有。那在这个社会上好像要么他就觉得人的荣辱就是决定你是什么地位，所以你不管要怎么样都要 争取这个尊荣，尊荣是决定地位，耻辱是不好的，给你 压抑他，把你贬低让你沉沦，所以不断我都要把那个东西避免也许我争取更多的尊荣我就可以抵消掉更多的羞辱，这是一些人的看法这个尊荣很重要，像中国人我们都讲面子其实面子就这么回事，很多人你会发现潜意识里面你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你的面子决定的，如果这个东西损害我的面子我就拼死都不能做，如果这个东西能够使我很有面子那我就会有努力去做。那另外一些呢他显然发现其实荣和辱都是空虚的，不管你追哪一个你的行为的结果也不是由你来 control 的，你说我要荣我要辱你不是由你的，所以你得了很多羞辱的东西也不是由于你自己控制的，何必呢？你要积极思维凡事不管怎么样都无所谓都是好的，所以你这个羞辱自然就会消除了。那这也是很多另外的一种想法福音就是非常不一样。他是的，我们承认说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因为犯了律法我们里面就有罪疚耻辱，然后转向神要悔改，然后当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就更加的追求希望能够见神更多的荣耀，本来是这样，但是自从人犯了罪人犯了罪本身我们在这个羞辱里面，可是我们愿意用各自己的虚荣来遮盖自己的羞辱，或者告诉自己这个羞辱无所谓。可是羞辱这种东西犯罪产生的羞耻这种罪债你是不能消去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罪一定会罪的，因为它的根源是罪。而福音说解决罪的问题
只有靠耶稣基督十字架。耶稣不是因为你做到了这个东西他接纳你，他先为你死了，他背负你所有的罪债，以致当你愿意转向他，你这个羞辱使得你愿意转向他，说哎呀我受不了，我 要找救主了。所以羞辱是带领我们悔改，然后悔改当我们抓住耶稣基督信靠他的时候，他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我们一下子就被拿走了，我们的羞辱就被移走了，然后我们却得了那神儿女的尊荣。那从此以后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再要去争这个虚荣，因为我已经是神的儿女，这个荣耀，而我有这个荣耀不需要夸口，因为我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作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然后我软弱的时候我又不需要觉得很羞耻，当我犯了罪的时候，我只要回转到基督那里向他认罪悔改，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次永远的把这个拿走了。并且当我软弱的时候，我甚至可以以软弱来夸口，说你看当我软弱的时候，这一位神他的恩典居然把我挽救，以致我可以在神的荣耀里面得荣耀。所以这也是一个完全的翻转。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对待物质财富，我们明白什么叫对和错，我们了解怎么样去激励我们去做对的事情，避免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发现福音给我们完全不同的力量。可是我们要进一步问题，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个人的环境，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教会社会都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相交。我不只是我自己要做好，可是我做的会影响到他做，他做的会影响他做，那人之间怎么相交呢？那今天我们是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与福音中心的社交观。那我们人应该怎么交往？那一群人说哈，这个右边人说，哎，我们跟什么人交往？就是那些跟我们有同样的道德规范的人交往。所以那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跟我们认为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不一样的，不要踩他们啊，我们只跟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道德观规范一样的人，这群人属于我们，我们跟他们交往，其他人都是我们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另外一群人说，哎，我们最重要注意的感受，如果你跟这个人交往 feel good， 你觉得好啊，那他也觉得好，大家互相都觉得，哎呀，我也觉得你好，你也觉得我可以明白你，所以最主要是我要跟哪些人交往，就是情感上面大家可以相合的，人就交往。那福音是说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就是 Hebrew chapter 4:15-16。我们有些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用实际英文，我们下面大家一起来读。相见，否则我们就会被神的圣洁所消灭，所以神设立了祭司在中间作为一个中保，他帮助这些人啊，通过我们献祭，通过献各样的祭，大祭司是一年他要代表所有的会众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向代表所有的人给神献这个赎罪祭啊，就好像有一个记号说，哎，我们都有罪见不了神，那这位大祭司他说 OK， 我神差派我啊，给你们赎罪，有一个羔羊，他啊，或者这些畜生羊牛啊，他们的血把你覆盖，他们让这个地方清洁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啊。 到神面前，是这个假大祭司代表那些犯罪的人，被这个羔羊的血所洗净，然后进到神的面前，好像做一个中保。那旧约只是一个记号，那时候，所以希伯来书说，那时候的大祭司哈，每年都要献祭，他不断的换，啊，耶稣这个大祭司是永远的，啊，他是麦基洗德的那个级别，我今天就不特别讲麦基洗德了，很陌生，他是一个永远的祭司，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今天他自己献上了，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他自己就是这个圣殿，他要与我们同在，然后他明白我们这些人犯罪的人，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他代表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我现在大祭司坐在天上，你们我知道你们软弱犯罪说这些东西，那我知道为什么，我也受过各样的试探，你们今天受这个试探受那个试探啊，处在软弱甚至犯罪里面，我也受过这个试探，我也受过这个痛苦，只是基督没有犯罪啊，他也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人钉，他之前在那里啊，这个流眼啊，这个汗水就像水一样滴出来，像血一样滴出来，他也说啊，他也会在那个时候啊害怕，可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看这些人，他没有犯罪，他经历到这些唾弃他背叛他，可是他没有犯罪，可是他知道多痛苦，他是一个人，他说我知道，所以今天你可以坦然无惧到我面前，你不需要害怕说哇我做这个事情，神说岂有此理，你既然这样背叛，你既然如此软弱，因为这一位大祭司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他怜悯我们，然后那里有一个施恩的宝座，他要无条件的，他要把这个恩典施给我，施恩恩典就是你明明不配合，你明明不是你值得，他加给你，主动的加给你，说你要到这个施恩宝座前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其实基督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我们看到啊，耶稣的做法肯定了我们相交几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连接，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下，成为人的样式，进入到我们罪人当中，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大祭司是进入到罪人的当中，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在高高在上来论断我们，或者只是怜悯我们但是其实并不体恤我们的软弱。跳过，在中国我们讲到怜悯，特别如果你在东方的文化，你知道怜悯里面是没有我是可怜你，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你这么可怜，我也感受到这种痛苦，没有，因为痛苦是因为情感是痛苦之源，所以如果我是一个高僧或者什么，你在那里很可怜，我只会可怜你，不过心里面不会动，如果心里面一下子经历你那个可怜，那我就痛苦了，所以怜悯里面是悲怜里面这个词是不包含情感，因为情感是不好的，所以你就像你路上求一个人来给你，他所谓怜悯你说啊，这个人现在很可怜了，这么惨，给他几块钱，但是你不会跟他感同身受，因为你不是在那个会议。可是当耶稣说我怜恤你的时候，虽然那个词本身好像不是今天我们共情这个词啊，好像是可是那个从基督的整个生平，我们知道他不只是说哎呀觉得你这帮人很可怜，他只是感受到你里面的挣扎，因为他说我也受过试探，所以当我看见你受试探，哎呀这个人很可怜，他为什么居然受试探呢，居然会犯罪呢，因为我也受过试探，只是我没有犯罪而已，所以他知道你受试探的时候不好受
啊，耶稣受试探说，饿了几十天，啊，叫他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他受试探，他想吃，不好受，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不只是觉得你很可怜，耶稣是真正的可以 share， 可以分享到你的情感，他知道你什么感受，他理解你什么感受，这个东西叫共情。今天啊，但这个词其实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找到的但是它的内容跟今天共情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哈。今天共情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分享和明白理解你的感受，而不只是他。那我用这个词，今天这个在定义也很混乱啊，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啊，所以我是用耶稣的事例来说明，他可以感受到、分享到你的挣扎和里面的情感啊，所以我用共情这个词 ，empathy 啊。然后第三个，他不只是跟你连接，他看到你，他了解你的情绪，他看到你啊，他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原来曾经跟你一样受过各样试探，只是没犯罪。然后他邀请你，不是就这样算了，哎呀你很可怜啊，我很可怜啊，你哭我也哭吧。因为你真正要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你要给他施恩，要把他带到和平的状况。所以他说你坦然就到我这里求恩典，因为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东西，所以我的恩典不是取决你做的对不对，做的有多好，而是我白白给你的，因为我知道你的状况，因为我知道必须靠我的恩典才能得到帮助。所以其实今天如果你学过社会心理学或者这些东西，可能你知道这也是今天我们通常说这个相交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说你如果人与人我们人都有这个社交天性，所谓社交天性啊 ，UCLA 的那个 professor 啊 ，Matthew Lieberman 啊，他就说有三点：第一是连接，第二是叫做心智解读，就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了解你的想法。第三点就是和谐，他说所有人都有希望跟人家连接这种天性。然后更加连接的就是说，希望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叫心智解读。然后最后是我们带起来，我们大家调节，以致我们的关系可以和谐。所以圣经其实是肯定这个，因为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可以去跟其他人连接啊，愿意去关心他到底想什么啊，然后愿意彼此的关注，然后我们一起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体。所以确实是圣经是肯定这一点。可是当我们怎么样才可能有共情这个事情呢？你会看见我们不是说随便你怎么做我就感受到你是这样，你必须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耶稣基督他虽然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他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不是他不受苦不知道很多年以前呢，我曾经给现在young 就是 Z generation， 就是比较年轻的一辈来传福音嘛。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就上来了，跟我倾吐他自己碰到的挣扎。他以前我谁都没有跟我讲，没有跟其他人讲。今天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他说你呀，虽然是老头子，不过其实你就是 Z generation， 就是我的妈妈的爸爸带我的那个年代，就像现在他们这个 generation 的那个年代，我们有很丰裕的物质条件，然后都把最好的给我们，然后把我们保护得很好不能够受到任何细菌什么东西的侵害。 然后在这种情形下，我跟父母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等等等等啊，受到人家社会的大家的欺负。然后他说，所以你很明白我想什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自己啊，也跟你相似的情形。他来了美国啊，他自己又因为网站的捆绑，然后他想读的也不是他想读的，可是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要求他，跟爸爸妈妈又不愿意背叛他们，又不愿意啊，可是自己又觉得自己被控制。他问我有什么办法，他为什么要走到来跟我讲，没有跟其他人讲？因为他觉得我曾经，我知道他想什么，我知道他的感觉。我不会上来岂有此理，这个叛逆之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爸爸妈妈？原来我小时候也很叛逆，不过他明白我为什么叛逆，跟他为什么叛逆很相像。所以耶稣基督是真正来到我们这里，他跟我们讲说，我经历过你所经历的。所以很多人当初不了解，说耶稣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他知道拉撒路是要复活的，死不了，可是他居然流眼泪。圣经里面说他哭了，周围的人反而不理解，说你要是早点叫他不死，他祷告不死，你哭什么呢？这都是你造的。可是因为耶稣虽然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人，他可以体会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悲伤。他不只是站在一个高高上面去论断他们，他可以感受到，以致他自己也哭了。这是至关重要，因为这让玛利亚和马大知道，哇，这位耶稣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他理解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来求怜悯。今天啊，虽然科学家做很多的研究，说共情这个事情啊是极异常重要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那哈佛大学有一个 professor 专门是研究共情的，他说其实在各行各业啊，以前我们觉得有些行业是共情不好的，比方说我上次讲过，你要是做手术医生啊，你体会那个手术的人的痛苦啊，那你就糟糕了，你就不敢动刀了。那你如果是一个 criminal 的lawyer 啊，你要为这个罪犯辩护，如果你要体会那个被害者，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公正的辩护了。我们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前说 lawyer 不可以啊有 empathy 啊，或者是这个 surgeon 啊，现在做很多研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些有这个共情心的人，他们做 surgeon， 他们做这个开刀的人做得更好，如果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那些病人被开刀的病人，如果他发现医生是在乎他的，他的病恢复得快很多，甚至有些移植了，他如果觉得你不在乎，那个移植的对抗，那个器官的对抗很厉害。同样的 criminal 也是一样，如果你做这个，你可以体会两方面的情感，其实你会做得更好。所以他说其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共情是神啊，他说是我们所有人生出来 hardwire， 就是我们的脑袋被生来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情感，以致我们找到一个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其他人，我们为什么要跟其他人好。施恩这件事情也是啊，很多人会关心别人，但是他不会做什么。所以雅各说，你们这些人说你有信心啊，看见弟兄姐妹啊没吃没穿，你说哦愿神祝福他啊，转身就走了。所以那些真正蒙恩的人，他是用信心来回应这个恩典，而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一定在行为上面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跟对方和好，都对方和谐，本来这个世界应该很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相信说，只要我们很好的教育大家说，哇，这个共情和谐，人的这个本性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那个 Matthew 啊， 这个马太这个牧师这个科学家他这样觉得，他说我们通过教育可以拯救人类，我们通过教育大家说什么是健康的环境，大家就会按那个去做哈。然后我要挑战的，真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圣经也肯定了这个，所以我们只要去赶紧跟他们连接，他知道他怎么想，然后跟他和谐，整个世界就美好了。哎，但是我们看看今天啊，连接可能没有一样东西比社交媒体更加连接啊。以前哪个人可以一下子连接几万、几十万个人呢？我一辈子大概有几个粉丝不了，了不得了。像你上噼噼啪啪哇，这个一下子就，哈，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全世界人都认识你啊。然后，那应该很好。我们连接现在空前啊。哇，你要搞什么知识？可今天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啊，科学家的研究，很多大的数据证明，人们不是变得越来越连接了，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并且现在你看见这个 college 这个大学里面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杀、忧郁和这个焦虑，这些东西是超过以前所有的。你发现大的数据说明，这都跟社交媒体有关系。那为什么我连接越多越觉得孤单呢？为什么连接越多越觉得好像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了？我问你们，当你们在社交媒体的时候，你会真实的把自己写进去吗？不会哈、啊，了得啊！人家马上人肉你，然后登到告的地方啊，那些语言的那些暴力啊，所以每个人啊都知道这是假的，你都知道那个人看不见你，所以每个人在上面都是有意把自己装扮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你连接得很好。可是真正的相交是我能够向你敞开，你向我敞开，我知道你想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如果我向你挡蒙蔽，你向我绑蒙蔽，那其实是更加隔绝。然后你发现我所期待的那个没有来，我希望我得到很多粉丝以后我很 happy， 没有。然后你就像吃好像吸毒一样啊，哇，这个吸引不断啪啪啪啪翻页，不断的叮叮叮啊，结果过完了，一切都是空虚啊，一下子走下去，所以这是等于毒瘾一样。为什么明明一样东西会帮助我们，为什么反而不帮助我们？讲到共情啊，如果我几十年以前到美国的，一下子见到杜邦是很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你会进去发现哇，他们讲话都是很有艺术的啊，都很懂得共情的，没有人一开始就批评你啊，你一讲什么东西甚至发脾气，他说啊，我知道你发脾气啊，我也了解啊，我以前也曾经为这个事情发过脾气啊，他们很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告诉你，哎，不过我后来发现了这个啊，哎呀，杜邦产品啊，人家来骂你说杜邦产品都是垃圾啊，所以我看见你很生气啊，知道啊，我明白，我以前也觉得杜邦产品是垃圾，不过后来比较一下，觉得原来我这个产品还有这个优越性，可是还没有到我离开杜邦啊，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因为过去美国占据了全世界的市场，它里面都，我跟你讲几句话，你跟我讲几句话，客气无所谓，大家都没有伤害。现在不是啊，我要是讲了表现自己一点不好的东西，一点消极的东西，下一个裁员可能就是我吧。所以我不再会跟你共情了，我会跟你斗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哎，本来科学进步，人们应该越来越这样做啊。美国的这个公啊，所谓啊，这个社交的这个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啊，对不对？美国的学校应该大家都很敞开， 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以前本来是啊，美国的学校和西方的学校所不一样的是，学生和教授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哇，今天不行了，今天两极分化了，一边是用很凶恶的语言呢、啊，用这种语言的暴力，你要跟我意见不一样，就语言的暴力，甚至肉体的暴力，在校园里面产生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强调共情的那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讲感情，你不要伤害我，你不管你的动机怎么样，只要我感觉到不舒服，那你就是有意伤害我。这叫 microaggressive， 就是说你没有 aggressive， 你没有有意伤害我。你今天问我说，哎呀，你中文的这个你这个姓啊，英文怎么拼啊？你读出来给我听啊，我都不准。这就是 microaggressive， 因为你让我 feel uncomfortable， 你让我觉得我是外国人，你让我觉得我不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我就上。哎，所以今天在校园里面啊，所以我上次讲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啊 ，Jonathan Haidt， 他到各个校园，他说我本来是左派，所以你们知道我今天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来讲。到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面不敢随便说话啊，因为你说了一句话，他觉得你伤害他可以报告，如果他报告了，这个校的这个教授可能被解职，说哎你怎么歧视啊某某人呢、啊、你说你为什么歧视他、啊、所以一帮人去示威把教授轰下台啊。那有些学校像他所在的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他就报告 system，只要你觉得某个人讲话你不舒服 whatever reason， 跟他什么动机没有关系，让你不舒服他就歧视你，就可以告他。如果有很多人告他，就要他下台或者不准他讲话。还是你看到两极分化，本来是大家都很自由的发表意见，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因为觉得这样自由的发表意见，听见不同的意见是好的，今天不行了。 Then why？技术发展已经越来越先进的 why？ 美国的社会就不详细讲了，自由民主本来是一个好的价值，我们都希望这些国家都是受到逼迫跑到美国移民来，我们都希望可以自由的讲话，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我同时很看重这个价值，我也很尊重别人发表他的意见，不会他发表一个意见我就给他暴力，不会的，因为我很看重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可今天你看，自从2020年的那个 election， 你看这种极度的分化，甚至影响到教会，是势不两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后福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错啊，肯定了人这种交往。神造我们的时候有这种倾向，可是今天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因为科技不发达，不是因为教育不够，是因为罪，他把我们从神分离了，以致我在跟这个人没有太大利害冲突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做得很好。可是真正决定我地位和生活的是政治，是经济，不是教育，不是科学。今天我在杜邦里面，我讲话不再是我发表一个意见对杜邦卖东西更好，而是你被 fire 还是我被 fire。 所以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生存竞争。当人离开了神，当两兄弟有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很容易和谐啊，因为反正你打个架，冰箱里面总有爸爸妈妈你想吃的东西总有，最后爸爸妈妈出来说，哎，谁对谁不对，帮你摆平。现在没有爸爸妈妈，爸妈 peace， 我们自己两个人出去生活，所以两兄弟在抢东西吃。我今天对你好，哇，下一步你就算计我，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和谐是暂时的，打不下去了，暂时和谐，和谐一下，发现我占了优势，我先把你打倒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和谐？所以和谐永远是你和到我。这个问题没有福音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破碎不可能帮我们解决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回来转向神。这个时候因着耶稣基督他 把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以致我们开始重新回到这位神的下面。我为什么可以现在有这种勇气去爱另外一个人，甚至去体会他，甚至是我牺牲自己一点点？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是安全的，神给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我知道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所以我可以跟他同共情，不是我高高在上，你是罪人，我是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信蒙恩的，所以我没什么可以来跟你夸口的啊，以致我很容易跟你共情，因为我们同是罪人。今天我得了恩典，我就很愿意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恩典，以致我们不是你像合到我这边，我合到你这边，而是我们一起合到神那边。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如此的大，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所以当耶稣今天讲说，我知道你们所受的，只是我没有犯罪，他理解我们，可是他没有说罪是对的，他叫我那里，他就把恩典白白给我，这是福音。我只是很快讲一个例子，这边这个这是伊斯兰的一个这边这两个人啊，这个那个叫 David